各位鑽石山浸信會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好高興能夠在這裡跟大家同嘅敬拜神，同埋分享神的說話。讓我們在分享神的說話之前，我們一同嘅禱告。真愛的巴父，我們求你的慈愛圍繞我們，讓我們曉得你點樣深愛我們。真爱的耶稣，我们求你用你的道洗涤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清心地来到你的跟前。亲爱的圣灵，求你触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听从、跟随你而行。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总共记载了35个耶稣所行过的神迹，而约翰福音只是集中记载了7个的神迹。使徒约翰记载主耶稣施行的神迹，不是单单要给我们知道，要彰显耶稣有几大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耶稣的能力有几奇异，更加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神迹向世人带出福音的信息，要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要向我们讲述这个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那里，约翰分享过耶稣的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神迹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要我们能够得生命。因此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是用记号来到去表达神迹。神迹这个字约翰用的是记号，这些的神迹都是耶稣就是基督的记号，让我们见到这些记号的时候，晓得分辨得到神的作为。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第6个的神迹，就是耶稣医好瞎子的这件事。我相信你稍微有看过圣经，听过圣经的故事，你都会看过这段的经文，盼望神透过我们再一次去重温这段的圣经，再一次跟我们讲说话。如果约翰福音第9章的时间是紧接住第8章的话，就是说在这里耶稣是刚刚在第8章尾的时候，他公开言论得罪了、激怒了法利赛人和一班的犹太人，于是在8章59节那里，主耶稣是刚刚避过了一班犹太人要用石头钉耶稣，耶稣刚刚避过了，离开了圣殿没几耐，门徒和耶稣就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一个的瞎子。在这个的时候，门徒问了耶稣一个有关于苦难的神学问题，喂，究竟这个人盲了，这个瞎子是哪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呢？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所以这个的罪磨延到给他的儿子，还是这个儿子自己犯罪得罪神招来的恶果呢？这种的观念普遍都是犹太人一班的拉比的教导来的，大家都认为人的罪跟他身患的疾病又或者缺陷是有关系的，人犯罪就必然会受到惩罚，而这些惩罚还可能不单止你有问题，会祸延去你的后代那里。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好深究同门徒去探讨、去解释呢个人遭受苦难嘅原因嘅问题。耶稣话：，唔系佢犯罪，都唔系佢父母犯罪，让佢成为瞎子。佢成为瞎子系要显出神嘅作为。咁当然，其实当时咧，冇人听得明耶稣究竟讲紧乜嘢。 当然啦，世人都犯了罪，试问有边个可以逃离这个罪带来的恶果？主耶稣在这里反而他藉着这个机会要教导和向大家来到显明他神儿子这个的身份，向人宣告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他来到世上是要为黑暗带来光明。不是只是大家觉得、这个世代好像很黑暗这样，不是、从来这个世界都很黑暗，每一个时代都是，但耶稣是要为黑暗带来光明，叫世人能够看见，能够找着福音，找着生命。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就已经讲了，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他就是指耶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接着一章九节继续说，这光是真光，真正的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你和我都是身在世上的人，耶稣你是要照亮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跟着就勉励那班门徒了，他说趁着白日，喂，你好作神的工作了，否则当黑夜临到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没有人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当然耶稣这里是讲什么呢？耶稣是讲着我们要把握住耶稣将来要回来审判的时候，审判之前我们好赶紧作神的功了，没有人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没有人知道耶稣是不是明天回来的，趁住还有今日，我们好为神作功了，如果不是当审判的日子临到，再没有人有机会，亦都冇需要咁样为神作工啦。喺主经文嗰度咧，约翰强调呢个被耶稣医好嘅瞎子咧，佢系从出世嗰一日开始，佢就已经系一位失明嘅人士。咁啊，好明显吓，诶，唔系佢做过啲乜嘢，乜都冇做过，好无辜嘅系咪？一出世就系失明人士，从来冇睇过任何嘅嘢，连一点光都冇见过。我哋好难想象噶，我都感恩我有机会服侍过一啲失明嘅弟兄姊妹，真系好困难，好唔容易啊！有啊，有位姊妹曾经同我，我冇噶，我只系我希望见到一点光就，佢唔系想我睇翻嘢，佢只求我可以睇到一点光，我就好心满意足。但系呢个瞎眼嘅人，佢一点光都冇睇过。从经文里面呢，我们更加看到整段经文，整本圣经没有提过这个失明人士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或者没有人理会他叫什么名字。虽然他有父母，但在九章八节那里指出、他是靠讨饭吃来到维持生计的，他是乞食的。那可能是他父母没有能力照顾他，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他父母一早就遗弃了他，他要靠乞食为生。这位失明人士无论他肉身定是他的内心都没有光的，在他整个的人生里面是彻彻底底的黑暗，都是漆黑一片，没有人会关心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所谓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在不在这里都一样的。但是感谢神，这位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遇见了耶稣，他被耶稣医治，让他重拾一个光明的人生，不单止他的眼睛得见，他的人生都被改变。不过呢，这里我们见到耶稣医治瞎子的方法呢，都挺不寻常的，是不是、用我们今日的标准，特别在我们疫情底下的标准呢，还很不卫生添。随时收告票的，如果是今天的话，耶稣在九章六到七节那里，耶稣怎么医他、耶稣是吐一口口水在地下，今天如果有人在你旁边、你脚边吐一口口水，你弹开九条街了已经，是不是？跟着耶稣用呢，他混和了他有他口水的泥、搅成泥浆，跟着擦在那个瞎子的眼上面。 然后咧就叫瞎子，喂，你去西罗亚池嗰度去洗眼啦，吓，啊，即系救查两只眼嘅泥浆，我谂耶稣啲啖口水都唔简单啊，嗬，即系你吐啖口水可以查匀两只眼啊，吓。嗱，虽则我哋知道口水杀菌嘅，但系即系佢唔系受伤呢个人，嗬，呢个病人系盲眼，系咪？你吐口水做咩咧？我哋唔系好明噶，系嘛？不过又好在。啊！佢系失明啊，睇唔到啦，系咪？即系如果睇到耶稣咁医佢咧，可能佢唔制喎。啊，你制唔制？嗱，俾我唔制啊！吓，即系耶稣，你好多方法噶，你讲声咪得咯。啊，你唔使用到口水系嘛？用把口得啦你。但系耶稣嘅行动，可能我哋唔系好明。但系喺法利赛人嘅眼中，耶稣嘅行动佢完全唔能够被接受，因为耶稣医好瞎子嘅嗰日系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而安息日是不可以公然的来到去医病的。耶稣是违反了犹太人在安息日所定立不可工作的条例，不是第一次的了。耶稣你又来，跟着第二耶稣还用一些 很污秽的媒介来到去医人，用口水。同時間耶穌用口水混和泥土這個的舉動呢，其實都是被視為在安息日工作的。所以耶穌在那些律法儀式主義者的眼中，他是犯了雙重的安息日條例，再是加倍的不潔淨。但是很有趣很諷刺的是，耶穌好像違反了這些宗教的條例，有一些不潔的舉動，但是卻是讓一個瞎眼的人得見光明，得著聖潔。九章那裡呢，其實沒有明確記載到這個神蹟發生的時間的，但是呢在七章三十七節那裡卻指出呢，當時是他們剛剛過緊住棚節的最後一日。住棚節是猶太人一個很重要的節日，最後一日。而在八章那裡記載呢，就是住棚節之完了之後那一日，住棚節之後的第一天。如果約翰福音九章的時間是緊接住第八章的話，主耶穌醫好瞎子這個的神蹟正正就在住棚節之後的第一日。在這個背景底下，我們再去看這個的神蹟是很有意思的。按照當時猶太人的習俗，他們守住棚節是一年七日去守住棚節的，每一日的朝頭早祭司都會去到西羅亞池，即是瞎子洗眼這個的池那裡，來到攞水倒在一個金壺那裡，然後大祭司就會帶領著大家巡行回到去聖殿，在祭壇之前來到舉行一個獻水的禮。獻水的時候先倒在一個銀碗那裡，留到早晨獻祭的時候灑在祭壇那裡，來到向上帝獻水。一年六日每朝都要獻一次，去到住棚節第七日的早上會一年獻七次，即是走來走去的，看到他們來到去獻水。而西羅亞池呢，正正就在聖殿的入口附近，所以在第一世紀當時那些來過節的猶太人，這些朝聖者，他們入聖殿之前都會在西羅亞池那裡來到洗手洗面這樣的。而西羅亞這個名字聖經都有提到，他的翻譯就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所以呢，不論是宗教的禮儀，還是在猶太人心目中，西羅亞池是有一個很，這個池是一個很重要的屬靈象徵和意義在裡面。除了獻水之外，住棚節期間除了安息日，每晚聖殿的裏院那裡都會有一個點燈禮，會點燈火的，目的是要紀念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時候有雲柱火柱帶領他們的日子。昔日雲柱火柱就是代表了神的同在，同樣點燈的這個禮儀都是象徵神在我們當中，神臨在在我們這裡，也都表示人對神的一份委身。耶穌不單止 医好这个无名的失明者，他更加让所有人都见到。你看看过去你们这么多日、住棚节的期间，几多专程来到西罗亚池洗手洗面的朝圣者，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得到真正的洁净的，没有一个人是得到医治。唯有这个人虽然被世人厌弃，被人看不起，视为罪人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的差遣、去西罗亚池，他就被医治，蒙洁净，得恩典。同样在住棚节的期间，每晚都有人在圣殿那里点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真光，没有一个人知道相信神真的临在在他们当中。唯独这个一生都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蒙主的怜悯，他真的见到真光，他不单止眼见到、光明，他见到耶稣，见到这个的真光，并且被这个真光照亮了生命，不同了。跟住他生活的每一日都不再一样，他见到东西、如果给我的话，就什么都想望，我未见过东西、地下、有行蚂蚁可能我都看半日、未见过。可能一般人都认为、被耶稣用神迹医治、那个病患者都重要、他够不够信心先，是吧？他有充足的信心、才去领受、神迹，是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呢，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发现这个瞎眼的人有信心的。他信什么呢？耶稣从来都没有讲过说医好他，我要医好你了、你去洗眼吧。耶稣没有讲过这个失明人士，不是好像其他福音书那些瞎子一样呼求，喂，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医治我吧，让我可以能看见吧。他从来没有求过耶稣，他都不知道耶稣可以医好他，甚至他都不知道踩在他眼上面那些泥有耶稣口水，可能他都不知道。耶稣只是对这个瞎子讲过一句说话，在九章七节那里，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面去洗，洗什么？洗手定洗脚？洗眼啦，是不是？不用特别讲了。请问在整个过程里面，有什么可以让这个瞎子去相信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更加知道，瞎子被医治的时候，他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在35-38节那里，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将这个瞎子赶出会堂，后来他再遇见他的时候，耶稣才对他说，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瞎子就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相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甚至法利赛人去质问瞎子，喂，这个医好你的是谁？你认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应该是先知，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以为耶稣是先知。所以瞎子对耶稣的信是他经历完医治再遇回耶稣之后的事。所以呢，这个瞎子在1-7节里面，这个瞎子最突出的表现呢，其实是他顺服，他听耶稣话。又或者更加正确地说，瞎子的信心是在于他顺服主耶稣讲的说话，他听耶稣讲嘢。这位自出娘胎都未曾见过任何嘢的瞎子，他根本没有想过有重见光明的一日。他跟法利赛人说，从创世以来都未发生过这件事，但他竟然愿意去听从一个对来说是一个陌生人的说话。他没有轻视过耶稣跟他讲的说话，他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的，会不会洗完之后我聋埋哑埋，我不知道结果。但是他选择完全跟足耶稣的吩咐去做，完全跟足。弟兄姊妹，顺服可以说是信心最具体的表现，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今天实在有太多的人是讲一套 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甚至恕我直言，今天其实有很多信徒在神面前都是过着阳奉阴违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口口声声大声讲，我绝对相信圣经讲的说话，真理是好的，蒙福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呢，有没有跟过圣经？我们的生活可能，我们的为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念，我们可能是跟着世界那一套。我们说我们很来到相信上帝的决定，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经常都忍不住要自己想办法自己出手的，是不是？如果没有顺服，再多再漂亮的信心宣言，再好听的豪情壮语，其实都是一些虚假的谎言。我们在骗谁呢？究竟我们在骗上帝的。其实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班看见了神迹，明明看见了神的作为的这班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真光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在第九章呢，约翰他花了更多的篇幅去叙述大家各人看见神迹那个的反应，反而那个神迹本身几节就讲完了。在第九到第十节，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一下，那我可以读给大家听。第九第十节，有人说是他，即是那些隔离论社那些，他说那个瞎子，有人说不就是他咯，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首先呢，那些认识这个瞎子的人，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呢隔离论社成日都经过见到他，他们在那里猜疑，他们见到神的作为之后，他们在那里想，究竟这个瞎眼是这个瞎眼的神迹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的？这个是不是平日就是在那里乞食那个瞎子来的？是不是他一直都扮盲的，扮食，还是另有其形，另有其人，第二个来的，冒充他？有人试图找一些合理的原因去到解释，这个不是神迹来的，神怎么不会介入在我的生活里面的，应该是有咁啱得咁巧发生嘅啫。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都有时都系咁，见到神嘅作为，我哋揾好多嘅解释，我哋希望或者唔相信，或者试到嚟到去理解神冇介入喺我嘅生活里头。跟住法利赛人面对神嘅作为，佢哋咩反应啊？顾住喺度争辩。故就在这里争论神学的问题。在十六到十七节，法利赛人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但是他旁边那个就说，不是，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就捉住个瞎子说，喂，他既然开了你的眼，你说了他是什么人？瞎子说，可能是个先知咯。法利赛人明明见到神的作为摆在他们眼前，但是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介意的就是有没有人触犯了安息日，好像警察那样，他们有没有人触犯了条例，是吧？他们只有兴趣去探讨，去辩论一个干犯了安息日的罪人是不是可以行到神迹的呢？其他嘢冇关心，冇人为咗呢个瞎子可以睇得见嘢，重见光明而感恩、感谢神、赞美神、雀跃，冇啊，唔理，只系顾住自己喺度争辩。跟住十八到二十二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嘅，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他嘅父母来问佢嘅父母，这是你嘅儿子么？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的了，这个我是知道的。至于他如今 点解能够睇得见？我哋唔知道。边个能够开佢嘅眼？我哋都唔知。佢已经大个仔啦，成了人，你哋自己问佢啦。佢会回答你哋噶啦。他父母说这话系因为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啦，若有人认耶稣系基督，就将佢赶出会堂。犹太人他们拒绝相信这个是神的作为，明明瞎子被耶稣医好了，但是他走去恐吓瞎子的父母，你们不要为神迹神的作为做见证。而瞎子的父母很奇怪啊，这对父母他没有因为儿子可以看得回事而高兴，他们反而因为害怕被赶出会堂，他们置身事外，他们这对父母选择再一次遗弃抛弃这个儿子，二次的抛弃，反正我都当没生过他的了。兄姊妹，人落在恐惧里面，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人面对恐惧是很容易舍弃了心中的爱，但平时可能你都会有爱心的，但是哇，有事啊，恐惧六亲不认，可能会恐惧很容易让我们讲大话做假见证，因为恐惧。另外同样面对法利赛人的威逼恐吓，那个瞎子他完全不一样，他拒绝去篡改他的见证，他宁愿被人赶出会堂都坚持认定这个是神的作为。30-34节，这个瞎子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啊。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看见？怎么？即系呢个，如果唔系从神嚟嘅，什么也不能作。耶稣系罪人呢个嘅讲法，对瞎子嚟讲实在太过荒谬，太过无稽啊！呢个嘅瞎子嘅反驳，真系要令呢班法利赛人感到惭愧。堂堂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你们竟然连这么基本这么显浅的分辨能力都没有，你看他们多么生硬。弟兄姊妹，在神迹里面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面对神迹，面对神的作为，大家都要作出选择，同时都要去承担在选择的后果。这个的神迹已经显明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就是照亮黑暗的真光，是为人生命带来改变的主。他们每个人面对耶稣的身份都要回应，你认不认同？你接不接受？还是你拒绝呢？你见到神的作为，你是选择置身事外，埋没良心，不关我事啊，我不会参与，我不会认同，也不会反对。人要去选择，究竟你是跟随这位生命的主，还是选择去顺从人的恐惧，顺从人的欲望和野心呢？弟兄姊妹，你会怎么选择？可能说，我一早选择了，我跟随耶稣，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需要每日的都要作出这个的选择。我今日是要跟随耶稣去过我的生活。最后耶稣带出了一个我们都要思想的问题，39-41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瞎眼的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并且很重。弟兄姊妹，究竟什么人才是真正的瞎子呢？耶稣指出 那些自以为看得见的法理赛人，虽然他们眼是看得见的，但是他们属灵上是一个的瞎子。他们因为这样，他们的罪比起真正盲眼的人更加重，因为他们应该是最熟悉神圣言的人，他们是一班立志严格遵行律法的人，他们的召命是专心研读讲解圣经，但他们看不到。如果连一个无知卑贱困苦活在黑暗世界里面的瞎子都能够看得见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要我每日去委身跟从那一个，他们连这个人都能够去分辨到神的作为，但是这班自命上是上帝敬虔的宗仆竟然看不到神的工作，实在太不合理了。所以将来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可以有藉口可以推搪说，哎呀，我不知道，不会，他们是一班视而不见的人。同样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怎样反应？我们有没有相信顺从跟随这位的主，还是我们觉得好彩啫，我行运我近排咁样嘅话，我哋同一个瞎子有咩分别？我哋都睇唔见神嘅作为，唔会行动去跟随。若果今日我哋明明我哋睇到我哋中毒神嘅说话，中毒圣经嘅教导，但系我哋却去选择跟随自己嘅私欲，依然故我咁生活，我哋冇顺从我哋所读嘅圣经，我哋选择去跟从呢个世界嘅价值道理和潮流在世上打滚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其实都是瞎子吗？我们心灵属灵的眼睛其实都看不见。反之，这位原本的瞎子，他虽然被赶出会堂，他可能呢以后都不能够入圣殿敬拜，但是 他能够去寻见他敬拜这位真正的救主基督。这位瞎眼的人虽然被犹太人甚至被自己亲生的父母撇弃，但是他却遇上这位生命的主，他的生命被耶稣亲自去牧养。这位寂寂无名的瞎子不单止肉身的眼睛得以重见光明，更重要更宝贵的是他属灵的眼睛，他看得懂真理。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得到真理？我们分不分辨得到什么是世界的道理，什么是真理？因此一个人能不能够看见辨识到神的作为，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你有多聪明，不是你学识有多高，你地位有多高，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在乎你和我愿不愿意去选择听从基督跟住佢而行，你就会睇得见啦。主耶稣喺路加福音11:34嗰度咁讲，佢话咧：你嘅眼睛就是身上嘅灯，你嘅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如果你嘅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我哋今日咧，我哋属灵嘅眼睛系咩状况啊？系瞎眼啊？系模糊啊？好像我可能 我老花，我的老花越来越深，定是你是近视或者散光，还是你的眼睛是明亮的呢？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不是嘹亮，是你和我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跟从基督的吩咐。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位。